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我们这一次的内容是依据平时导师所写的《圣蛮经讲记》来做说明，并辩证某位号称佛教界导师的法师的错误说法。前几集我们讲到了《圣蛮经》的这一段经文，凡夫世者恶见颠倒，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智者则是清净。边见者，凡夫于五受因我见妄想执着生恶见，是名边见，所谓常见断见。关于圣蛮经这一段在颠倒真实章的经文，主要是在讲常见与断见，是说凡夫众生都落在这两种边见中，要不就落在断见一边，误以为五受因坏灭以后就是断灭空；要不就落在常见一边，误以为五因尤其是世因是常住不坏的法，所以产生执着。阿罗汉辟支佛则是智慧清净，不会落在常见或断见的边见中。但是二圣圣者虽然没有边见，可以解脱三界生死轮回，但是对于大圣灭谛仍然无所知，仍然无法思议，因为他们没有实证无余涅槃的本迹，也就是没有实证真实不坏的实相心。以前常常有南传佛法的法师说，讨论无余涅槃中是不是空无所有，讨论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是不是断灭，这个问题是无稽。但是问题来了，你尽管一直倡导说这个问题是无稽，可是当别人问他涅槃是不是灭尽十八界全部，他可是不能不答是啊。当然要答是，答是以后人家就走了，不必再追问下一句了。这是因为他一直说这个问题是无稽，所以人家就不问了。可是到了晚上夜阑人静之时，他心中会想，今天那个居士那个法师来问我说，入了涅槃是不是灭尽十八界，我答是，但这样灭尽十八界以后岂不是成为断灭境界？这下他可伤脑筋了，对于这个问题他一定放不下，会一直放在心中。那个问的人早就走了，可是涅槃到底是不是断灭，这个问题会一直缠绕在他心中舍不掉，因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一心想要断尽私货，可是私货断尽以后舍报时却是要灭掉自己全部，那时到底是不是断灭？如果是断灭，那我出来弘法干啥？我出家以及修学佛法又为了什么？他心里面不断地想着，可是明天白天他照样装作无事人一般，但这个问题已经在他脑中钉死他了。如果又有别人来问，他还是会说这是无稽，可是心中同时会有一个念头浮出来，涅槃是不是断灭空，又会想起这个问题。你说他这样痛苦不痛苦？可是这就是平时导师还没出来弘法以前佛教界的写照。 那么要了解佛世尊为什么有时说无记，也就是对这样的事情不加以记说。佛陀为什么不加以记说呢？那是因为问问题的人还没有到探讨这个问题的阶段，还在门外。对这样的人，断我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世尊就不为他记说这个问题。可是弘法的人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既是弘法师，就不能不答了。若是勉强答了，譬如说如果答涅槃中实有本迹，那人家可就要问，请问本迹是什么，在哪里，那该怎么办呢？如果答说不知道，人家可要说，那你算什么正道者，真的怕被人家看清了。可是如果不答说不知道，老是答无记这两个字，人家会认为你是在搪塞，会说是因为你根本没智慧，所以答不出来。后来终于去四阿含中一直探讨，把所有的无记都搜寻出来阅读，才发觉原来是因为对于那些刚学声闻道四圣地的人，才跟他说是无记。因为像这样的人连我见都断不了，讨论无余涅槃是否断灭空，那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好像一个刚要念幼稚园的小朋友，已经学会数一到十的数目字，但是就只会很简单的加法，连减法都还不一定会。像这样的小朋友，如果来问你微积分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真的要为他讲解微积分吗？你当然会说，你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一定不可能为他讲解微积分嘛。刚入佛门的人也是一样，连我见都断不了，他的首要之务就是断我见，而不是去探讨人家成为四果阿罗汉，将来入无余涅槃中是不是断灭的问题。那个问题离他太远了，所以就告诉他说，我不记说这个事情，因为跟他谈了也没有用，只会成为玄论而不是易学。所以如果看见大藏经中有谁注解的文章取名为玄论，那就不用读了，因为玄论就是黑之又黑，所以才叫做玄，不可知，无力探讨，只能臆测，连他自己也不懂，才叫做玄论。如果他自己真的懂了，写出来就会写出真意来，那才是真的懂。所以平时导师的世运真意如果改名为世运玄论，那各位就不用读了，而平时导师也不用写了，因为那不是要给人读懂的，而是连写的人自己都不懂的，才会叫做玄论。话说回来，经文中说边见是阿罗汉所无，所以说他们清净，有解脱道的智慧，但阿罗汉对中道其实是不太懂的，因为中道是无边宽广的，从零到一百中间有多少呢？零是断见，一百是常见。譬如有人说 是因百分之百是常住不灭的，所以一百是常见，零是断见，在这中间却是仍有九十九。如果每个一又分成十分之一，会变成多少呢？再把每一个十分之一再分成十分之一，那又有多少呢？所以中道是非常广泛的，阿罗汉只知道常见断见的过失，而中道远离两边。可是中间的无量无边法，也就是那些属于中道的法，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小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凡是会落到边见里面的人，都是属于凡夫，才会落到常见或者断见一边去。阿罗汉辟支佛虽然已经远离边见，但对中道的理解却很少。凡夫为什么总是不离边见？都是因为误认五因为真实法，或误认为没有三世而成为断灭空。可是凡夫为什么会误认五因为真实法？因为五因能领受诸法，所以叫做五受因。凡夫们每天醒来就想，我这觉知心可以见色闻声，等一下早餐有吐司果酱可以吃，哇，好好吃哦。由于他觉得五音很真实，因为能真实的领受，对五受音心生贪爱，所以就成为五圣音。从五受音变成五圣音，就是五音炽盛，全心认定五音是真实法，对五音起贪爱时，在必要时什么都可以丢，但五音却是任何一音都不可以丢弃。所以如果有一音丢了，他就觉得很难过，希望死掉重新再来。譬如有人身形口形或意形出了问题，不能运作了，他一定希望赶快死掉，要投胎再来。如果身形坏了而不能动转，医学上说他是植物人，他心中必然觉得生不如死。如果口形坏了，虽然还有身形，可是口形坏了，譬如说车祸撞击以后，掌管嘴巴运作的神经坏掉了，或者头脑中掌管口型的剩一根坏掉了，没办法说话了，他就从此都不愿见人，常常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这时如果是五音炽盛的人，对色音执着很强，他可能就会寻短见。如果是意形坏了，其实意形坏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多多少少都会有意形。我们现在是方便说，如果意形坏了，那他连觉知心都不存在了，连表示意识的能力都丧失了，一定也不想再活下去了。有意形永远坏掉的状况吗？没有。所谓的植物人，其实都是还有意形的，他们只是不能表示意思而已，那才是真的苦。想想看，背上长了褥疮，又痒又痛，可是都没有办法表示出来，怎么办？各位可以体会看看，不必那么严重，光说你背上有个地方很痒，叫你不要去抓就好了，各位想想看就好。而这只是最轻微的苦，当他全身既痛又痒时，却又无法表示心中的意思，你说他会不会觉得生不如死？ 所以都因为五受因觉得自己很行，真实存在，才会变成五因炽盛，否则就没有五圣因了。所以我见我执往往是从有受而来，因此称为五受因。可是凡夫不知道五受因的虚妄，因此在五受因中把能领受诸法的五因全部或局部或者少分认定为真实常住的不坏我，或者全然否定而说死后断灭，都因为这种妄想执着，才会产生落入边见的两个见解，断见与常见。那么接下来下一句经文是：见诸行无常是断见非正见。请问诸行无常这几十年来是哪些人最常说？当然是某位号称佛教界导师的法师以及他的徒众们，他们一天到晚在讲诸行无常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当然是讲诸行无常，但是否定了如来藏心以后而讲诸行无常，就是断见。因为他们认定一切法空，不承认最后还有一法真实不空。当他们在讲一切法空的时候，就应该要反省这是不是断灭见。这位号称佛教界导师的法师一定曾做过这个反省，所以他才不得不创立意识细心常住说。他一定要建立这个创说，否则就无法与别人应对了。人家一定会说，那你这样入涅槃以后是不是要全部灭尽？他不能说不，一定要说是，因为是阿含中明明白白写着入涅槃是要灭尽五蕴十八界的。可是灭尽十八界以后，佛说灭尽以后是真实清凉极静常住不变。这位法师既然否定了如来藏，当然要另外抓一个法来做依靠。从哪里抓呢？抓如来藏来依靠吗？他可不能抓如来藏来做依靠，因为他由于证不到而把它否定了。否定了以后，当然不能再拿如来藏做依靠，而且他也怕别人质问他有没有证得如来藏，所以就只能从四因中的意识加以细分，而建立一个比较细的法作为常住不变的心，叫做意识细心。这样就逃避了断见的攻击，人家就不会攻击他是断见。假使真的有人攻击他，他会这样说：我不是断见，因为还有个意识细心常住。他主张意识细心常住是可以堵住别人的质疑，却堵不住菩萨的质疑，因为菩萨早就知道那个粗浅的境界。那种很粗浅的法是在二圣法中就应该证的，他拿这个东西来堵菩萨的嘴是没有机会成功的。菩萨会告诉他，圣教中说依法为缘生意识，请问你的意识细心是不是意识？他不能说不是，因为他已经说是意识的细心了，怎能说不是意识？人家在问，既然你说是意识的细心，仍然属于意识所摄，请问意识是不是由一根法尘为缘而出生的？ 他也只能答是，只是不情愿答。既不情愿答，就只好回避了。我不屑于跟你谈话，你太浅了，你不懂，只好这样。如果有人说意识细心一定会被人堵住的，我们就说意识极细心。那么请问意识极细心算不算意识？还是逃不出这个范围的。意识就像孙悟空一样，最会攀援思维。可是不管孙悟空怎么样攀援，一个筋斗云可以跑十万八千里，翻了好几个筋斗后，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面。在五指山下撒了一泡尿，又写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结果一游回来以后，如来出掌给他看，你只是游到这里而已。也就是说，意识再怎么会混，始终都混不出如来藏心以外，永远都在如来藏之中。平时导师说，如果会读西游记，就用八世兴王去读它，倒是很有趣的一场游戏。那孙悟空不就是意识吗？还有一位，人家叫他做事他就做，叫他挑担他就挑，从来没有意见，那就是沙悟净。他代表一根，不善分别，而只负责执行，并且把行李与唐三藏抓得紧紧的。唐三藏则是言听计从。猪八戒呢，最喜欢起贪乱搞，猪八戒就是意识的贪心所，靠着这五事到处去贪，见了什么都要贪。唐三藏都说没关系，就让他去贪，他都没有意见。如来藏正好是这样，但是最笨的唐三藏才是最伶俐最厉害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进行着。唐三藏如果出门就骑着白马走，那不就是色蕴吗？可是意识的极细心，不论怎么弄来弄去，永远都是孙悟空，永远是那个意思。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为各位说明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